这几次是在讲四诗记，所以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一次讲到的是跟哪一个英文字比较有相关的 vision 啊？我上次跟大家讲过说，四诗记呢是从这个启示录里面神所给我的一个感动所找到的一个题目。那这个感动呢，都跟那个英文字母后面有 S-I-O-N 有关。第一个是 vision。我讲到的是老底家的教会，我们都知道老底家教会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但神要我们看待的是老底家教会本身他自己的丰富，特别是他引以为傲的他的经济啊，跟他的医学。但神说，你们要清楚知道，你要来跟我买一点药，对不对？因为他们看了看不到，或者是看到了却不能够很清楚的辨别。然后第二个呢，是在启示录的第二章里面的别加摩教会跟 mission 有关，我说会有三十点了，一个就是第一个十是主的名，还有神给我们的一个新的名字，我们都愿意为主的名来站立，但是最主要的是希望神在将来在他的这个新的石板上，就是个白石上面能够刻上我们的姓名。然后第二个十呢，是我们不要成为别人绊脚石啊，神要我们能够成为他在在那个白石上面的有份的人。然后第三个是食物的部分呢，就是不要让我们去吃那个祭偶像之物，不单单只是吃而已，我们心灵上面也不应该有这个属灵的出轨，去拜了其他的偶像。这个其他偶像还不单单指的是外这些异教的偶像，可能我们的工作啊，我们的财产啊，我们的所有的一些丰功伟业都可能变成是我们的偶像。那反而是我们愿意为神来持守的呢，神会赐给我们所谓的隐藏的玛纳，就是我们真正属灵上面所需要拥有的。所以这是第二个，上次跟大家提到的这个四诗记的第二段。然后第三个呢，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的呢，是在以弗所教会，也就是在启示录的二章一到七节。其实这个以弗所教会呢，是启示录七个教会里面约翰第一个写到的教会，但我把它反过来等到讲到第四讲的时候再跟大家讲原因。那这个教还有大家记不记得我说七个教会里面有几个是被称赞的教会，还记得吗？有两个是被称赞的，也就是有五个是被神责备的，但这五个里面呢，又有两个是只有责备没有称赞，那剩下就是三个嘛，不对，七减二是五，五减二是三，对，剩下三个是有称赞也有责备。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以弗所教会呢，是有称赞也有责备的教会，就跟上一次的教会一样。好，那以弗所教，我相信以弗所这一个教会大家可能不是太陌生，因为我们至少有以弗所书，我们记得，对不对？那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卷书卷嘛？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可以来思考这卷书卷。那以弗所教会在这个启示录二章一到七节这边提到的，我念给大家听啊。等一下我们可以一点点来看。约翰说，耶稣跟他讲，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那就是耶稣了。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实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这句话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面的这七所教会呢，约翰在写作的时候，他前面都有对教会的称呼，然后也会后面也会有一个提醒，都会提到圣灵。那今天有三个 议题呢，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但是我先让大家看看这个以弗所教会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以弗所教会啊，它当地呢，当时呢是以这个图书馆闻名，这是其中之一啊。这是现在这个考古学还有这个什么旅游业能够去参访的时候剩下的断垣残壁。但是你可以看到它那个宏伟啊，我记得我的小孩子很喜欢在达拉斯这边最好玩的一个图书馆是什么？是 Frisco 的图书馆。完了里面空空旷旷的，也有那种恐龙的那个装饰啊。那你看到下面那个人的大小跟那个整个这建筑物，你就晓得当时有多宏伟。所以以弗所这个地方，它其实是在当时呢是政治、是经济、是文化、是科技、科学这些种种的这个累积在一起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地方，以弗所。所以以弗所这边呢，异教的色彩是很浓厚的。那当时呢，以弗所的人呢也是很有钱的，所以你看还有这些歌剧院遗留下来。我记得我还看过那个David Boston 所提到的，他说他当时去到这个以弗所剧院的遗址啊，他就站在那个正中间讲话，他在最上层的那个座位的这个弟兄姐妹呢，居然还可以听得很清楚，完全不需要用麦克风。所以当时在建这个剧院的时候，你就知道他那个科技啊，那个科学，让那个声音能够扩散出去，那个算计真的是很厉害的。所以当时的这个以弗所这个居民呢，我相信是非常富足的一个城市的居民。然后约翰在这个地方也曾经待过，所以那个地方也有一个所谓的约翰之墓。我们也晓得保罗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待了多久，待了三年，至少三年，对不对？他到保罗，我们都晓得他有很多次的，至少圣经记载有四次的这个宣教之旅。那宣教之旅，他就是到各地去宣教，所以在任何个地方不会待太久。可是居然是把以弗所当作一个基本点，他居然待在那边有将近三年以上的时间，所以代表保罗对以弗所的重视。甚至后来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他也差派了这个提摩太过去那边待了一段时间。还有那个亚波罗，圣经当中提到亚波罗也在那边待过。所以保罗自己底下的他所建立起来、所培养起来的这些门徒呢，也在那边待过。所以在这个地方，对于神的天国的文化呢，我相信当时也很多的领受。但是另外还有一个，我刚刚说了，它是一个异教色彩很浓厚的地方。因为在使徒行传你会看到以弗所当地的居民呢，是以雅迪米女神庙当时是听说是七大奇景之一，现在已经是断垣残壁了，好像说只剩下一根柱子而已。那当时他们以能够供奉雅迪米女神这个庙呢来自豪。他说这个庙呢是其实当时听说是从天上掉下一颗陨石然后那个陨石呢，这个让当地人就觉得说这是这个希腊的这个雅迪米女神的这个青睐，所以就供奉那个石头在当中，然后一直都有这个异教色彩。而且这个女神呢是以多产闻名，所以你就晓得异教我们信仰当中，神要我们不要去有跟其他的神有任何的交集，对不对？那是属灵上的淫乱。其他的异教色彩呢，是在敬拜的过程当中就有淫乱的事情发生的。所以听说那个雅典尼女神的那个神像啊，是胸前有很多颗那个结石累累的东西，有些人说是葡萄啊，就象征着这个丰富的物产啊，有些人说是女生的乳房啊，因为是多产啊。那不管怎么样，这些都是异教的这个神。那当时呢，以弗所这个地方，我相信对信仰冲击是很大的。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呢，就是在以弗所教会，耶稣要约翰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些事情的提醒。那一开始，我先让大家看几个字，这个在第三行有三个字叫“我知道”。对我们中文来讲，“我知道”就是“我知道”嘛。我记得我曾经去在2000年被 lay off 的时候呢，我曾经去帮一个弟兄他自己家里面有开那种 wholesale 的店呢， 我都称他 Mr. I know I know， 因为他很不喜欢被人家看清的。那他也养了一帮这个墨西哥人在帮他搬货的。那其实那些墨西哥人呢、啊，对 wholesale 那些每一个 product 认知都还比这个老板清楚，价钱也很清楚。可是常常，在客人来的面前呢，这个老板就说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啊，所以我知道对我们来讲可能就是很简单 I know I know 而已。可是如果你仔细去思考，圣经当中每一个字都不是罪字的话，我知道这件事情呢、啊，其实是神借着约翰要跟以弗所教会的人讲什么。这个知道，第一个它是持续不断的知道，然后知道这个字呢，在旧若套用到旧约的时候，是讲的跟神亲密的关系，就像夫妻亲密的关系。所以神借着约翰要跟以弗所教会讲的话，就是不论你做什么事情，不论你在什么样一个光景，也不单单是以弗所教会，其他的教会也是一样。因为你若仔细去看，从第二章的二节到第三章的十五节，就是这七个教会呢，你算算看，那个蓝色的就正好有七个，也就是神对以启示录里面这七所教会是时时刻刻在关注，而且跟教会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即便教会的弟兄姐妹没有体会到他的同在，但这是他在地上建立的教会。所以我们要清楚知道，神对地上每一个教会他都看重，只是我们自己有没有看重神给我们的位分，还有我们自己有没有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就我刚刚讲的，七个教会里面只有两个教会被称赞，也就是30%左右的才有办法得到神的称赞，70%都多多少少有被神看不惯的地方。那我们就要去知道我们自己哪些事情没有做好的，我们去改正过来，将来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得到冠冕，得到奖赏。好，所以第一个，让大家看到了，我知道代表神从头到尾都跟着我们，不管这个教会不是教堂的建筑物，教会是我们每一个人被神所分别出来的人。那今天有三点，这三点都跟心有关，我觉得也很妙，可能也就只有我们华人才有办法体会跟这个心有关的事情，因为跟中国字都有相关，而翻译上面正好这几个字都带着心。第一个是忍，忍下面有一颗心，上面有一把刀，对不对？我们说为什么是忍？因为那个刀插在心上有多痛，有没有人被刀插过心脏的？没有实际哦， Sophia 点头。我太太可能常常会觉得她是心如刀割，因为我对她如果有一点点这个不满她的意思的时候，她就觉得哦好难受，那个刀是无形的刀插在心上。那这样子的一个刀插在心上，当然要忍。那到底忍什么？我说这是在行动上的忍耐啊。前面我们会看得到那个对以弗所教会的这些会众呢，神是先包养他。记得上一次跟大家提到的第二讲的时候啊，我也讲过，神有时候在责备我们之前呢，会稍微赞扬我们一点点，让我们不要飘飘然。我们要晓得后面那个事情才是更重要的事情。别加摩教会也是如此，那今天要看的以弗所教会也是如此。所以第一个，什么叫做在行动上的忍耐？我们看那个第二节的地方，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中文这三个好像是平行的，但是在原文里面你会看得到呢，其实他就是说：“我知道你因着行为跟劳碌呢会很忍耐。”什么意思？叫做因着行为跟劳碌会很忍耐呢？行为我们都认为说就是我们行事为人那个行为嘛。其实行为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就是行动跟工作的意思，也就是说以弗所教会的这些会众啊，他对于做主工并没有什么困难，他觉得我很热心要去侍奉，而且不是轻言放弃的一个态度。所以不管这个工作是什么工作，你就算让我来排排椅子，大热天排排椅子没有冷气房我也没有关系，我都可以忍受你的高温，比如说是这样子。 比如说是弟兄姐妹来聚会，但是我们都从来没想过说那个厕所到底是谁扫的。当然这里厕所可能我们请的这个公司请了 Amigo 来扫的，可是以前我们自己拥有。我记得我在服侍那个教会的时候，那个教会的厕所是牧师自己跟师母，特别是师母去刷厕所的啊。我们不是说要标榜说一定要师母去刷厕所了，我们其实也都一直觉得牧师你就花一点小钱叫墨西哥人或叫人家来打扫就好，师母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嘛。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没有人曾经去体会过说，为何我们每次来教会的时候，那个厕所都没有像在外面饭店那么臭，因为就是有人打扫。这些事情都是很劳力的事情，可是做的人他愿意去做，因为他可以知道神在他周围，他即便在那个环境当中他也愿意忍耐。所以以弗所教会 的这些信徒呢，被神称赞是你在工作上你在行为上面呢，你是极度的忍耐，也就是不管这个环境如何你是忍耐。好，行为忍耐，劳碌呢？劳碌其实是困难又麻烦的工作。原来的意思是困难又麻烦的工作。可能我们现在很难去体会，但是你如果去想一想，当时异教的色彩在以弗所教会的周围这么的兴盛，还有当时罗马教会对基督徒的逼迫，所以在教会的服事，这些基督徒他这些工作是 easy 的工作吗？还是很困难的工作，他随时随地可能都要去担心要被罗马士兵给抓起来，也有可能在异教的这个色彩浓厚的地方，搞不好他们要来搞破坏。而这些事情对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来讲，不会困难，不会麻烦，因为他们可以忍，他们知道有神的同在，他们也知道这个保罗所传讲的，还有后来约翰所写给他们的，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所以他们可以忍，这些事他们忍得住，以至于神也愿意去称赞他们。那除了这个他的工作还有他的困难他们愿意忍耐之外，有一个事情呢也是跟工作有关的，但他忍不住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在第六节，神也称赞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人，他说有一件可取的事情，就是你们恨恶尼哥拉一党的行为。还记得尼哥拉一党在什么地方出现过吗？在我们上次的讲到的时候，我讲到第二个教会的时候，我曾经提过尼哥拉一党。尼哥拉这个字呢，拆成它希腊原文拆出来是两个字合在一起，一个是胜利，一个是人民，所以它的意思就是得胜的人的意思。但是尼哥拉这个人呢，你如果去查圣经，他除了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出现过两次之外，他还有在使徒行传里面出现过一次。当斯提凡被选出来，有跟着七个跟着斯提凡总共有七个人被选举出来，是为了要来供应那些孤儿寡母的那些饭食的事情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就是尼哥拉。那不是说尼哥拉这个人创了这个党，所以后来有些这个教父呢，就是基督教的教父，早期的这些教父呢，他们去查考一些的文献呢，认为说有可能当时尼哥拉有一群的人，其实尼哥拉一党的人在圣经当中呢是异教，那是一个异端，是一个沾着基督教的色彩的一个异端。那为什么会用尼哥拉？有些早期的这个教父就说，他们想要挂上那个跟使徒斯蒂凡在一起那七个人的那个尼哥拉的名字。挂上这个人的名字以后，觉得他们有这样一个从属性，好像就比较有这样一个归属感跟这个 authority 在，不代表这是尼格拉所创的。那到底尼格拉一党的人是有哪些的人，我们并不清楚知道，但是知道的是尼格拉一党的人呢，他的行为有可能就是刚我讲的那个七个执事是要选来去执行照顾孤儿寡母或照顾饭食的事情，所以有可能尼格拉一党的这些人呢，在教会当中，他们是只要有比如说有爱宴有食物来的时候呢，他们认为他自己是更高贵的那一群人，他会先去拿来吃。那这样子是神所恨恶的， 而以弗所教会的人也是恨恶这样子的人。我们都知道神是要照顾孤儿寡母的神，所以当有人来夺取孤儿寡母的一些东西的时候，神当然厌恶。而以弗所教会的人是跟神站在同一个阵线的，对这样子的人他们也是厌恶。这个行为，尼格拉人一党的行为，跟刚刚前面那个我知道你的行为那个行为是同样的，也就是不管尼格拉一党他们在教会当中做哪些事情，或者是他们有任何的行动，这些事情是为了一己私利的，神是恨恶的，然后以弗所教会的人也是恨恶的，这是跟神站在同一边的。所以这样子的事情，有些是以弗所教会的人可以忍耐的，有些是他没有办法忍耐，他是恨恶的，都很清楚很精准。不管是忍耐的为什么而忍耐，恨恶的是为什么而恨恶，我们都清楚知道这是神所喜悦的。好，这是第一个，所以代表他们在行动上面，以弗所教会的人在行动上面是可被称赞的。然后第二个也是跟忍有关，是思考后的容忍。什么意思叫思考后的容忍呢？在圣经当中也提到第二节的后半段，神说，我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经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容忍恶人，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容忍恶人。但什么是恶人？这个恶人的定义是什么？在这里恶人的定义呢，其实跟后半段那个试验那自称使徒却不是使徒的有相关。那这个容忍其实就是没有办法去背负那样子的一个重担。以弗所教会的人不管怎么样吃苦他都愿意，但是他没有办法背负这样子一些恶人在他们当中。这个恶人是他们曾经试验出来这些不是使徒却又自称使徒。所以大家看得到以弗所教会的人呢，其实他脑袋是清楚的，他也知道什么是真正从神而来的使徒，什么是要沾着使徒的名到他们当中来去夺得那个权柄，而要来辖制所有的这些以弗所教会的会众。这个试验是有想法然后精细的去测试，就像是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我们在做这个自然科学的实验的时候，老师给我们多少 CC 的东西跟多少克的东西要把它合成的时候，那是精准的，不是乱弄的。我们在做化学实验的时候，你乱弄的时候有可能就会爆炸，甚至你的顺序错误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发生问题的。比如说我们曾经拿过水加硫酸还是要硫酸加水，大家还记得吗？哪一个顺序是对的，哪一个顺序是错的？水加到硫酸当中，水会被煮沸，就会爆，所以反过来才行。硫酸加入水中稀释，你没事拿 一滴水去滴在那个硫酸里面，你就惨。所以这些顺序是很精准的。那以弗所教会呢，他们在测验这些使徒，跑到他们当中来说我就是使徒，那到底他们是不是真的使徒？因为早期没有那么 Google 那么容易去查好他的资料嘛，所以他们懂得怎么样去测验，怎么样去试验这些人。而这些人经过以弗所教会的人去试验以后，发现这根本就不是使徒。不一定是借着他们有没有医病赶鬼能力，不是，因为我们都晓得属神的人他要结出相对应的这个果子来。如果这些人来只是说我是使徒，但是他没有相同的这个果子结出来，就晓得就会被认出来这些是假。那这样子的人在当中，以弗所教会的人是没有办法容忍的。但是另外一个可以容忍的，是为了主的名的劳苦。其实容忍跟劳苦这两个字，中文我们用不同字，但原文是用同一个字。所以我刚刚讲忍耐，上一个忍耐，以弗所教会的人他对于工作他可以忍耐，但对于那些欺负孤儿寡母夺取他们的这个供奉的人，他没办法忍耐。容忍呢，他不能容忍这些假意自称为使徒的人，但是他们可以容忍什么？ 为了主的名，我就算是被毒打，就算是被错待，我都愿意容忍。这个也是跟心有关的，忍耐的人有心，容忍的人也有心，都是跟心有关的。好，那不乏倦，不乏倦这个字呢，跟劳碌是同一个字，是从一个字根而来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神在写，我就说神在写他的这个书卷要留给我们的时候呢，他不会用罪字的，而那些字啊都有相关联性的。这个我太太跟我说，你这次在准备这一篇讲道，好像准备的比较长哦。我说对，因为要在这个七节的经文当中，我要找到神要我传讲的东西。我总觉得这有一些相关联性，但还没有。当时他问我的时候，我还没有把那些相关联性连起来。可是后来我就发现，原来神在这些字上面，不能怪那些翻译的这个宣教士了、他觉得这样翻译可能我们比较容易理解，但是在原文上面就会发现某些字其实是相通的，而因为这些相通的字呢，让我们可以更看到，其实神在讲在夸奖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其实有些动作对应不同的人或不同的行为的时候是有不同的反应的。所以神说你们可以忍耐，为了我的名可以容忍，可以被人家错待都没有问题，甚至那些工作繁琐麻烦到一个地步你都不会困乏。我不晓得有多少人曾经有这样一个经历过的，你在做那个事情你不觉得疲倦，如果没有的话要去找出来。如果正好你所做的那个事情是你怎么做你都不会疲倦，也就是你在做那个事情，你是在充电，不是在放电的。比如说你是一个内向的人，而人家这个团体里面居然把你推到正前方去发号施令，逼不得已你还是得这么做的时候，但是你站在那个位置上面你是在放电，你不会开心的。可是今天你如果是一个很外向的人，人家把你推到前面去要你来发号施令的时候，可能你是如鱼得水，你反而觉得我很舒服，我有用不完的精力。所以每个人的个性不同，每个人的恩赐不同，以至于圣经说我们要按恩赐来服侍。当我们按恩赐来服侍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觉得哇这好烦哦，这好沉重哦，这我很累啊，弄这样子我很累。有些时候你觉得你没有那样的恩赐，但是因着你信主以后，神为了要让你在他的教会当中服侍众人，他就给了你你从来没想过的恩赐。我也跟大家举例过， 我以前很害羞站在台前，我每次站到我在台下可以叽里呱啦讲很多，所以老师就误以为我很爱讲话，真的很爱讲话，但是在台底下，所以叫我上台去演讲的时候，我眼睛都不敢看老师的眼睛，不敢看同学的眼睛，不敢看评审眼睛，我只敢看三板、地板、天花板跟后面那块木板，就这样子而已，我不敢面对人的。然后在看到喜欢的女孩子呢，她眼睛开过我马上闪开了，我都不敢跟人家对焦的，就觉得很害羞。哪晓得信主以后，现在变得要站在众人面前来传讲神的讯息。你说我有办法讲到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吗？那大家可能会觉得我要有怪怪的哈。所以变成说这是神给的一个恩赐，而当你在使用这个恩赐来服侍的时候呢，你不会觉得疲乏。我每次在准备讲道的时候，有时候会准备到很晚，甚至以前可能想很多，还要整夜都不睡觉的去准备的。现在可以睡了啊，睡少一点，早上可以早一点起来再把它整理一下。我觉得那么短的睡眠呢，我不会觉得疲累，因为我觉得那就是神给我的那个电池用不尽的，我不会觉得疲乏的。然后每次要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还要去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去找，那多繁琐。但是我不觉得繁琐了，我在找那个一个字一个字找的时候，我就发现有很多亮点出来。 这就是我们能够背负的。那以弗所教会也是一样，他能够背负主的名为主做事情，他不觉得繁琐，他不觉得放电，他觉得那是一个充电的，而神也就喜悦他们这样子做，所以神也就鼓励他们，称赞他们。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叫爱，也是有心嘛。说，所以我说这个大概只有我们华人能够体会，因为忍当中有心，容忍的忍当中也有心，爱起初的爱那个爱当中也有心。但是这里就我们都晓得，这个是神要来责备以弗所教会的。神说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中文是我要责备你，就好像我被爸爸妈妈骂一样而已。昨天我常常说那个，我每次要讲到，总会有一些我们家里面小故事可以分享。这两天我们家小猫有一只，我们家养三只猫嘛，有一只猫呢，它的右眼好像有点怪怪的。然后 Peggy 就跟我说啊，你要帮它擦擦药啊，正好我们家里有那个猫的眼药膏，我就帮它擦。那擦了两天，昨天他们又发现说，那个猫这个右眼还是这样黏住，都睁不开来，叫我去擦。然后正好那个时候我们家儿子小翔呢，正好跟那只猫在我们家的那个 kids room 里面，然后他就在那边陪伴着他，然后太太叫了嘛，我当然要做嘛，这个行动要证明，所以我就去。那正好小翔跟猫很靠近，他又坐在椅子上陪着猫，我就把那个椅子往前挪了一点点空间，让我可以挤进去。然后猫在沙发上，我就准备让它帮它涂。哪晓得当我们家想想呢，它起来以后，然后可能在看 iPad， 然后不注意就突然间往那个小椅子这样坐下来的时候，哇，那个小椅子的脚哦，正好压到我的小指头。哦，这个我不能忍哦，有谁可以忍的？我爸爸说你干什么啊？然后他说哦，我也不是故意的。我更生气，后来我就跟他讲。当然，我后来也有道歉，他现在在摇头，对，哦，没有道歉，我现在道歉，对不起，不应该那么大声，是不是？我太太说你干嘛那么凶啊？我说我很痛哎，然后他又不是故意的，我说我当然知道他不是故意的啊，可是你不能够说我不是故意的就没事啊，你要说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这就好了嘛，你是这么讲，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谁不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但我很痛，你知道吗？还好那个小指头没断掉。那他因为我的责备，佩蒂就说：“你把他骂的哦，他都受伤了。”我们看这两个字“责备”，总觉得只是以弗所教会的人被神来责骂而已。没有，我跟你是敌对的。我昨天骂张小翔，现在说 sorry， 昨天骂得太快了，太大声了，但我还不是跟他敌对，他只是被我骂而已。可是在这里，神非常严重的跟以弗所教会的人讲什么？我跟你是敌对的。我们都知道神的敌人是谁？撒旦。我们绝对不是神的敌人，但是神说。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你基本上就等于是跟我这敌人一样。那我们会去想，什么是起初的爱心？到底，这中间没有太多的解释，对不对？我们并不晓得以弗所教会到底离弃了什么起初的爱心。我们回去查以弗所书里面，也没有保罗也没有提到说以弗所教会他到底有怎么样的爱心发生在一开始的时候。所以我们只能够自己去猜测，但可能也八九不离十。比如说刚刚我们讲的以弗所教会的人愿意在工作上面，愿意在这个服事上面，他愿意大发热心，愿意忍耐别人的挫败，愿意忍耐别人的这个压榨，他可以这么做，因着神的名他也可以容忍，对不对？所以我相信他对主的热情跟爱慕，这个是一开始就有的，否则他没有办法撑下去，是不是？那我们也说了，以弗所教会的人，他对尼哥拉一党的人，他去可能夺取了一些孤儿寡母的供奉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代表什么？他对弟兄姐妹的爱 一定是有的，是不是？然后我们也晓得他懂得怎么去试验那些自称为使徒而不是使徒的。今天我在台湾的时候，我曾经在我爷爷的加油站工作过，我要常常训练那加油员去干嘛，你知道吗？除了加油之外，还要懂得辨别真钞，那不是辨别假钞，真钞不用辨了，真钞就拿了就进来，辨别假钞，你要知道哪些是假钞啊？你要是不知道真钞长得什么样，你怎么样也辨别不出假钞来。辨别假钞不是让他一直去摸假钞，辨别假钞是要让他一直去摸真钞，摸出真钞的特别，他摸到假钞马上就知道，不用在那边拿起来看看看画笔，不用一摸就是哎，纸质不对，没有纹路，没有什么东西，一摸就晓得了。所以同样的，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对真理的渴慕跟真理的信靠，他是很清楚的，而且他有他一套的标准，以至于他可以很清楚的来检验这些所谓自称为使徒，但却不是使徒，是假使徒。所以我相信，神在责备以弗所说：“你跟我是敌人的，你把当初跟我之间的这种一个爱，对我的热情，你冷淡。”你把本来对着那些孤儿寡母供奉的这些事情被拿走的事情，你也受不了的，你现在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对所谓的信仰的纯熟，你现在也变得稀里糊涂了，慢慢的就飘移开来了。那你飘久了飘远了，就跑到敌方阵营去了。我们常常讲说什么认贼作父了。所以神就跟以弗所教会的人讲，你是跟我敌对的，那怎么办？神不是说你跟我敌对了，我就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了。当然，神会有一些方法，就是我们要去思考，去接下来去想。那正好有三点，也跟我们刚刚所看的这三点，其实都跟心有关的。第一个，怎么如何？我们如何从起初的爱，我们本来离弃了，我们能够回头呢？首先，第一个要先回想。想一想到底什么事情，所以第五节就提到，你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你若想不起来，那完蛋了。有没有夫妻吵架，常常突然间太太生气起来，老公不晓得怎么办？到底我哪里得罪你了？太太说什么？你自己去想想。那很惨，很难想，对不对？可是这也常常发生的事情，好不容易想到了，回过头来道歉。太太就原谅我，有没有？所以我们要想想，我们到底哪里得罪了神？以弗所教会到底他从哪里坠落呢？我刚刚讲的那三点，有可能对神的热情减弱了，有可能对弟兄姐妹的供应呢，他已经慢慢的去妥协了，被人家挪用了也无所谓了，有可能对真理呢，他也稀里糊涂，反正只要是劝人为善就好了，对不对？但真理其实我们可以包容的，啊，我们对那个同性恋，我们可以包容，是吗？就很多东西都慢慢的走下坡了，所以现在也有很多弟兄姐妹说，你看美国好像在走下坡，为什么？搞不好就像是以弗所教会一样，它慢慢的在坠落当中，所以神给他们机会，想一想你从哪里坠落的。想到以后才有办法去更正嘛，啊，然后接下来呢，这个回想的想也有心，对不对？先从脑袋去想一想，你既然那么的清楚知道怎么去判断哪些是真使徒跟假使徒，你也应该记忆力很好，你可以想得到到底什么东西是真正你属灵走下坡的时候。第二个，要悔改，那个起初的爱是在心，这个所谓的。我们的心痛的那个心的地方嘛，正中间，对不对？有没有失恋过的？失恋过的人不是左边痛，对不对？是中间痛。我们都说那个是我们的心呢，啊，无形的心。神说你要悔改，那个悔也有一个心在旁边，有没有？你要悔改，要悔改，怎么样悔改？悔改就是反过来的意思。我们常常讲说，你怎么样，认错？我们是犯罪的， 犯了罪以后如何能够回转归向神。曾经也不相信你们也听过很多牧者在讲说，你上 highway 一旦走错了 highway， 你要怎么办？你要下交流道以后要怎么样？要 U-turn， 悔改就是一个 U-turn。 我们要能够清楚知道我们错的地方在哪里以后呢，我们要能够回过头来对神来认错。所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常常在讲的119，我们要向神认罪悔改的时候，神是信实公义的神，他必会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当我们发现哪里，想到哪里坠落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心里面要能够悔改过来。我们对太太生气了以后，想到了到底做错什么事情啊？昨天忘了把她卤的那锅牛肉放在冰箱，今天早上发酸了，赶快加两颗糖下去，不是，赶快去煮另外一锅 给太太嘛，这样才叫做悔改，对不对？要去认错嘛，不是，煮一锅这个不是悔改，要去先去跟太太说，对不起，我知道了，是我昨天忘了把那锅牛肉放到冰箱，它发酸了，我认错了，这是悔改。那第三个叫做行爱，对应的是行动。以弗所教会的人，他做事情没有问题的。那现在神给了以弗所教会的会众们一个回头的方式，这个方法让他不至于跟神敌对的。除了要想想，除了要心里面认错以外，还要有真实的行动来证明，要真实的行动去证明你是真实的悔改。所以他才说什么，要行起初所行的事。一样，我们也找不到到底起初行了什么事情，但刚刚我们已经分析了起初的爱是什么，所以起初该行的事情，对神要能够热忱，对神的事情要能够热衷，对人也是一样，要能够帮补，对真理呢也需要能够坚持，而且要精通，然后也愿意去为主来做见证，恢复我们爱人爱神的那种生活，那才是真正的行动。所以我刚刚说，万一把我太太昨天那一锅牛肉弄坏了，我的悔改之后的行动是什么？就是煮一锅还给她，甚至搞不好煮一个礼拜才能够赎罪，对不对？我太太这两天叫我煮牛肉面，所以我才想起这个牛肉事情。她就说，上去年听说我不在的时候，小朋友吃了你的牛肉面，说很好吃，为什么我回来一年了我都没吃过？这就是罪了哦。所以我就悔改，我就去煮了牛肉。这个才想到今天可以拿出来用，虽然大家没有吃到，但今天可以听我讲。这就是我说，这就是神很巧妙，每次在我要准备讲到的时候，有一些小故事可以给我用。所以我们要以弗所教会的人呢，对从神而来的这个劝勉，就是你要回来行你起初所行的这个事情。那是不是这样就结束了？没有嘛。我煮了一锅牛肉面之后呢，我太太昨天晚上对我的态度就变好很多。不是说她平常对我不好，她就恢复那个笑容，然后也会
恢复了起初的爱心。
说我们这样讲，你不要害我，她本来就很有爱心。但是就是你回过头来，我刚讲了嘛，神责备以弗所教会，叫做你跟我是敌对。当以弗所教会的人恢复了起初的那个爱心的时候，行起初所行的事情的时候，不单单只是想到认错，也真正行动证明以后，神就不是说你是跟我敌对的，神有奖品的。所以当这三个都做到的时候，第七节他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的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还记不记得尼哥拉一党的？我说那是，人民跟胜利，就是得胜者的意思。那现在那不是真的得胜者，真正得胜者就是你认错、你悔改、你付诸行动之后，神给人的是生命树的果子。 我们都晓得伊甸园里面本来有两棵树，非常珍贵的两棵树，一棵是拿来测验我们跟神的关系的，叫分别善恶的分别善恶的知识树的果子，另外一棵就是生命树的果子。所以代表以弗所教会的人一旦悔改，想到了悔改行动了以后呢，神就把他纳入在永恒国度里面，将来他就可以吃到生命树的果子吗？不是，是从他悔改的那一刻重新行动开始，他就本来我刚刚说了，当我做这个事情，如果不是我恩赐使然，如果我的心不对，我做了很 trap， 是我在耗电。那当我对的态度、对的初衷的时候，我做那个事情，我不会觉得好劳累。我煮那锅牛肉面给我太太吃，是用很短的时间把它煮出来的。因为昨天我们正好有事情要离开家里，好像只有一个钟头不到的时间而已，就赶快把它烧一烧放着，然后回来以后，而且我这次做的还比上次我小朋友吃的还要更多步骤。上次他们只吃一种而已，就是卤那个整个一块一块的这个牛腱肉而已。我这次是同一个时间用两种功法。我太太说你干嘛弄那么麻烦？我说因为我有两种不同的要呈现给你。除了吃牛肉面之外，我们早餐还可以把那个牛肉切薄片，然后放在饼里面吃。要懂得求 survive， 对不对？要 double 还给他才行，这样我才有生命树的果子可以吃。不是从他而来的，是因着我让我太太开心以后，神回给我们的。我们在生活当中就很 easy 的，不然我们每天战惊恐惧的，多惨，对不对？所以提供给弟兄姐妹这个思考。那同样的，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可以应用到我们的这个属灵的光景里面。当我们要去回想，我们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当初信主的时候，神给我们对神的那个渴慕跟火热。如果现在那个火本来是一大团的火，现在已经快灭掉了，剩下搞不好剩下火种而已，你怎么把它重新点燃起来？到底什么事情让你那个火苗跟温度降低？然后再来，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到底是因为我们责任使然，还是我们习惯在服侍？我们是不是真的甘心乐意的在做这些事情？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可以真正的有行动的证明，来恢复到最原始神，我们刚跟神认识的时候那样子的满腔热血。或许你的工作，或许你的事业，或许你的家庭，甚至你的教会的服事，或者是教会成立的初衷，我们现在有没有走在原先一开始的那样的热忱当中？如果没有了，我们检视检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才能够回头去吃那个永恒的果子。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在经营这样一个事业，在维护这样一个家庭，在建立这样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让他真实的在当中的人去体会到吃到神生命树的果子？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要负。